第三章最低层面的生命二，亚当犯罪的后果。亚当夏娃所犯的罪和罪对他们本身的影响。对于撒旦的伤祸，人必须有所回应；对于魔鬼毁谤神的话，人必须经由意志决定是接纳或是拒绝，其间是没有模棱两可的立场。夏娃只能在服从神或反对神之间二择其一，神的话和蛇的话彼此是矛盾的。可惜夏娃不听神的话，而听了撒旦的话，他信了撒旦的谎言，不信神的真话。神用诡诈诱惑了夏娃，这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1章3节。于是他便吃了禁果。至于亚当，他也听了夏娃的话，不听神的话。夏娃以夫妻的爱情引诱丈夫，结果亚当也吃了禁果。神的禁令是明对亚当说的，亚当吃了禁果等于也是故意触犯了神的法令。创世纪3章6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3章17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亚当和夏娃有神所赋予的自由意志权，并且也有神所赐倾向神的意志能力。他们使用了自由意志的权利，却选择了倾向于撒旦的意愿。他们这样一妄用意志，就立刻跃出神旨意的范围，落入偏行己意的地步去了。他们把神的王位推翻了，把自己高举为王。这一举动，这一选择，这一个决定就是犯罪。于是撒旦得胜了，罪进来了，败坏接踵而至了。罪进入亚当的罪里面部分就是灵，灵是神与人相交的所在。其结果是怎么样呢？其结果便如神所警告的，是死。我们要明白罪的厉害，必须晓得死的意义。死是什么呢？麦朵一夫人 Mrs. M. McDonald 在她所著《神的救赎计划》 God's Plan of Redemption 中，已经给我们一个清楚而有效的答案。科学上对死的定义能帮助我们领会神的意思。其定义就是，死亡乃是指与环境不能再有任何交往。为使大家能明了起见，让我们这样的解释一下吧。例如说，这儿有一只眼睛，显然它是应该能够看见任何放在它面前的物体，但它面前有些自然景物沐浴在耀眼的阳光下，而这个眼睛竟然一无所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眼睛的神经已经中断了，所以这个眼睛对于面前的美景而言就是死的。又例如说，有一个人，他的耳朵是完全聋的，虽然有鸟儿在那边唱歌，钟在那里冥想，人在那里说话，但是呢，这一只耳朵不能感应那和谐的声韵，好像别的正常耳朵一样，因此这一只耳朵对于那些声音而言就是死的。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的那一天，罪便割断了他们灵里凭这直觉对于神的认识，他们再也不能对无处不在的神有所感应。对神来说，他们是死的人，死的步伐在我们先祖的灵里便很快地蔓延到全人，由里到外。在人还是信服神、依靠神未堕落之前呢，肉身的朽坏还可以免除，但是在人犯罪之后呢，死便具体地表现在人身上了。死有两方面，有属灵的死，也就是人的灵与神的灵分离，还有所谓的属体的死，就是人的体与人的灵分离。这两方面的死都是由罪而来的。在蛇所说的谎言里，其中有一点是真实的。创世纪3章7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世纪3章8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的眼睛果真是明亮了， 但是看见了什么呢？看见自己的赤身肉体。他们果真有知识了，但这是什么样的知识呢？是关于自己的罪和羞愧。他们固然得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但他们在那犯罪的行为上却同时失去了对神的意识。他们新得的知识只能使他们觉得羞愧，晓得自己不配见神的面，以致不敢觐见神。犯罪后与神的相交，因为自知有罪的缘故，向来所有的甜蜜与满足都完全失去了，向来对神的热忱一变而为对神的畏怯躲避。罪将人和神隔开，与神隔开就是与生命分离，与生命分离就是死。肉体的死呢，其实是罪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个原因追溯起来已经颇为遥远了，亚当所受的处分其中包括肉体的死。创世纪三章十九节，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从亚当犯罪的那日起，肉体的死已在他里面萌芽了，到这死亡的种子长大成熟，便结出死亡的果子来。创世纪五章五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由此可见，神的裁决其结果就是死，包括灵性的死和肉体的死。亚当犯罪对于人类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亚当夏娃因犯罪所承受的惨痛影响。说到这里，很自然便会发生另一个问题，他们的罪会不会影响别人啊？我们可不可以将全人类的罪追溯到头一个人，人类的始祖所犯的第一桩罪呢？我们用追流溯源的方法来研究一下。罪是一桩事实，人皆有罪，任何人只要俯心自问就能够明白这话不错。假如你不以为可以在自己的思想上、感情上、欲望上、言行上找到犯罪的证据，那么请你细听一下小城镇的街谈巷语，若读一读好室内的报章杂志所在的社会新闻，就可以证实人到底是否有罪。你若不承认罪的实在，这非但是不相信神的话，以神为说谎的，且也是否认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了。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与十节说道，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罪是普世不义的事实，人皆有罪，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罗马书三章十节跟十二节说，就如经上所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任何诚实无为的人都不会否认自己是罪人。有一次，自以为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来见耶稣，他们要试探耶稣，要得陷害耶稣的把柄，就问耶稣说，应该不应该实行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这一个行淫的妇人打死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受了良心的责备，就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各位听众，你敢说自己没有罪吗？在人的生活上，犯罪的程度虽然各有不同，但人皆有罪却是一桩相同的事实。有许多人按血气说是属于慈悲、慷慨、温柔、可爱的，但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是义人。每一个人在未犯罪之前已经就是罪人了。罪不但是一种行为，而且是一种状况、一种本质、一种性情、一种趋向。罪未表现于外之前，在人的内心已是实体。在有犯罪行为之前，它先存在于心里的一种欲念。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一个婴孩在未能言语行动的时候，就晓得发脾气、固执、不听大人的话， 这种情形谁没有见过呢？可见人是生而有罪的，就天性而论，我们都是可怒之子，人的本性里遗传着罪恶的本质。亚当蒙神立为人类的始祖，他是人类繁衍的种子，以后各代的人都是由亚当而出。亚当不但是一个人，也是人类的胎父，他既是人类的先驱，也是人类的代表。所以亚当的罪不仅在他自是他自己的罪，也使全人类都受了重大的影响。他把罪种植在人的心里，使罪的毒瘤呢影响了全人类，无论是他个人或是全体，在道德上和灵性上都因此而败坏了。亚当受造时是无罪的，但因为亚当妄用意志，结果沦为罪人。亚当呢，昔日怎样，现在的人也怎样。约伯记十四章四节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亚当堕落了，从这次的堕落换来了一个败坏的本质。后来亚当生儿养女，形象样式就和他自己相似，他们都承受了亚当的罪性，这样代代相传，罪恶就统辖了全人类。这记载在创世纪五章三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了，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了义了。因亚当的悖逆，人人都成为罪人，死的处分亦临到众人。亚当的堕落带来灵性上的败亡，从下面的经文可见人类陷落的深渊。创世纪六章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创世纪六章五到六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亚当堕落，肉身的败坏随即展开，亚当犯罪的结果就是衰败及死亡，亚当受尽而终。创世纪第五章所在的是一宗悲剧，表明死亡的种子从亚当遗传到他的子孙，以致人人都必须付上死亡的代价。亚当的罪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在撒旦未进入伊甸园之前呢，其中的秩序都是神所期望的，亚当和夏娃都很完美，与神的关系融洽无间，所以他俩也能情色和谐，由于敬天圣洁，因此能够享受公义和平。但罪一进到人的灵里，就隔断人的灵与神的灵之间的关系，所以人就立刻与神失去调和，其结果就是人不再对神敬虔。罪一进到人里面，就管辖整个人，人与自己也就失去调和，其结果就是人不再圣洁。亚当与夏娃之间本有神所设立的和谐关系，但罪一进来就使人发生摩擦，彼此失和，结果就是人沦为不义，他俩都因吃禁果而犯罪，但两人都不肯承担罪责。虽然夏娃先引诱亚当，但亚当听从妻子的话，违背神的命令，却是出于亚当自己的意志。可是当神问罪的时候，亚当却想把自己所犯的罪呢归咎于神和夏娃，这种怯懦的行为实在令人齿冷。创世纪三章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罪不仅破坏了与神自己的和谐，也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神所安排的社会秩序中，人与人之间开始出现了摩擦。戈登 S.D. Gordon 在《失落及后果浅释》（Quiet Talks on the Crisis and After） 中说道，人因与神的关系破裂，其与四周围的关系也就出现了裂痕，这是伊甸园中所发生波及后世的大惨剧的影响。这惨剧与我们今日人类的生命和其他一切的生命都留下了一个悲惨的烙印。这大惨剧的暗淡影子先落在人间的第一个家庭里， 人类第一对父母所犯的罪遗传到他们的头一对儿女身上，他们的长子该隐杀了弟弟亚伯。有父母间的破裂为因，就有兄弟的残杀为果。神所定的社会秩序既在伊甸园中受了扰乱，便愈趋恶化。及至今日，无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及国际，都出现了种种冲突，整个世界都成为罪恶的冤首。这些冲突无非是嫉妒、贪婪、猜疑、怨尤、仇恨、报复等等的缩影吧。亚当的罪对于物质世界的影响，罪恶使物质世界面临破坏和衰败。因为亚当的罪，地土也受了咒诅。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着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犯罪后的地土与从前比较也变得荒凉了，人不能像从前现成的享用地上的丰收，却必须汗流满面饱尝艰辛才能得着日常的需要。亚当的罪对于神的影响，亚当的罪固然使他自己和孙子都受了无穷的痛苦，但为了亚当的罪受创最重最深的还是神自己。撒旦在伊甸园制造的这个大悲剧有两方面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神在人类身上的美意和推翻神在他宇宙中的王位。一手策动试探的就是这个撒旦。Peterson 彼得逊在《基督伟大的工作和生活》The Greater Life and Work of Christ 一书中说道，堕落的事始于天上，罪未侵入人之前已侵入神的家。人未觉得罪的创伤，基督先受着罪的毒刺。伊甸园中发生的罪恶带来了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改变了神对于试探者和受试探者，也就是改变了神对撒旦和罪人的关系。现在神与亚当之间的难题就是神与人类应该如何继续联合。神自从创造亚当之后就开始了与人类联合，现在为了罪的缘故，这个联合当然是受到破坏了。神既然是绝对的圣洁，就不能与罪调和妥协。若要神随便住在罪人里面，那是不可能的事。罪必须受刑罚，罪人也必须被驱逐。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试探堕落了，成了罪人。神本是他们仁慈的创造主，丰富的施恩者，亲密的良伴。现在他们既犯了神的律法，他们就不能与神，就不能与亚当夏娃和亚当夏娃将来的子孙有像从前那样的关系。神对于罪必须则以应得的刑罚，以使神的圣洁标准不致悖逆，否则神就难以称为圣洁公义的神。神在他发出关于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命令时，已经清楚地说明违背命令的刑罚。神要言出必行，就不能不治亚当夏娃的罪，于是神便成为亚当夏娃的审判官，对他们处以应得的惩罚。但神所以造人是为了神自己和他的荣耀，基于神对于人类万古不变的爱心，所以神不能见死不救，而狠心地把人类完全毁灭，或者是与人类永远的相隔。神的圣洁使得神不得不扮演审判官的角色，但神的慈爱却又使得神不得不成为救赎主。神与人类的联合既由于神造的头一个人的悖逆而破坏，所以神要另外差一个人来，借着他的顺服恢复这个联合。人类既是因头一个人的罪败坏了，必须再借第二个人以救主的身份挽救回来，这样神对于代罪的亚当和夏娃就有了一个双重的关系，既是审判官又是救主。所以神一方面应许赐人救主，另一方面也宣告死亡的判罚。他的应许和宣告必须完全实现，所以神要在伊甸园中找寻罪人， 那时人因为自觉有罪，修复有了一个双重的关系，既是审判官又是救主，所以神一方面应许赐人救主，另一方面也宣告死亡的判罚。他的应许和宣告必须完全实现，所以神要在伊甸园中扫寻罪人。那时人因为自觉有罪，修复有了一个双重的关系，既是审判官又是救主，所以神一方面应许赐人救主，另一方面也宣告死亡的判罚。他的应许和宣告必须完全实现，所以神要在伊甸园中扫寻罪人。那时人因为自觉有罪，修复有了一个双重的关系，既是审判官又是救主，所以神一方面应许赐人救主，另一方面也宣告死亡的判罚。他的应许和宣告必须完全实现，所以神要在伊甸园中扫寻罪人。那时人因为自觉有罪，修复有了一个双重的关系，既是审判官又是救主，所以神一方面应许赐人救主，另一方面也宣告死亡的判罚。他的应许和宣告必须完全实现，所以神要在伊甸园中扫寻罪人。那时人因为自觉有罪，修复有了一个双重的关系，既是审判官又是救主，所以神一方面应许赐人救主，另一方面也宣告死亡的判罚。他的应许和宣告必须完全实现，所以神要在伊甸园中扫寻罪人。那时人因为自觉有罪，修复有了一个双重的关系，既是审判官又是救主，所以神一方面应许赐人救主，另一方面也宣告死亡的判罚。他的应许和宣告必须完全实现，所以神要在伊甸园中扫寻罪人。那时人因为自觉有罪，修复有了一个双重的关系，既是审判官又是救主，所以神一方面应许赐人救主，另一方面也宣告死亡的判罚。他的应许和宣告必须完全要以义怒对待撒旦了。神不能以慈悲对待撒旦，因为神与撒旦之间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撒旦在伊甸园诱人犯罪，是想要剥夺神在神自己所造的人的身上的所有权和管制权。因着亚当和夏娃被诱犯罪，神便丧失对于世界和人类的主权。撒旦这样的藐视背叛神，实在是罪不可赦，应当受严厉的处分。神预言的一桩斗争及其结局。神亲自向这悖逆的罪魁撒旦宣战，声明他必须战斗到底，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神预言会展开一场地老天荒的征战，并且宣告了这场征战永远定罪的结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节经文论及人与撒旦要彼此为仇，绝对不会耽搁迟延。